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今天为你播出如何管教儿女这个专题，有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期待这个专题能帮助你和你的家庭。
好，那但是第六这里告诉我们说，管教总是会带来愁苦。十一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所以管教一定是会让儿女觉得不快乐，不是一件快乐的事，一定会给孩子带来，给儿女带来愁苦，就是会带给他痛苦。但是他说后来会为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所以我们必须认识，管教一定会造成儿女的不好、不快乐，或者说会带给他某种暂时的痛苦。我们要认识，也要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只是暂时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因为不舍得让我们的儿女暂时的有一些不快乐或者痛苦不舒服，我们就不予以管教。我们要看那个管教之后，那个管教的目的，那个带出来的结果，我们要看重那个东西。所以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孩子暂时在接受管教的时候，可能暂时会带给他一些痛苦，或者并不是让他感觉很舒服很快乐，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在那里。好，但是呢，在十一节也讲到，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这个经炼过在原文就是说，我们直译的话，直接翻译的话，就是受管教的训练，受其训练。经炼过是 to be trained by， 是受这个训练啊，受这个训练。受什么训练呢？受管教的训练。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但是却为那些受管教的训练的人结出义的果子。因此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管教不是只是一次两次的惩戒，管教乃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对于儿女所施行的一生的一种训练，一生之久的一种训练。因为我们知道属灵的品格或者一个成熟度，绝对不是一次可以达成的，也不是一触可及的。属灵的品格的塑造常常是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学习。我们对孩子的教管教也是一样，我们管了一次，教了一次，他可能学了，可是可能他还会再犯，所以我们就要再管，要再教，他可能还会再犯，我们就要再管再教。但是就在这样子一个训练的一个过程当中，慢慢的他就被塑造，慢慢的他就被塑造。所以这个管教是一个一生之久的一种训练，对子女一生之久的一种训练。所以呢，有时候有一些姊妹会来跟我讲，因为在管教孩子事情上，有时候并不是一次他们就会听，所以有时候很受挫折。有时候譬如说跟别的小朋友在一起玩，要他跟别人 share， 或者说有孩子比较 aggressive， 他会出手打人，那妈妈就要管他。但是就发现虽然管他教他，可能也有这个体罚，但是这个孩子怎么还会犯？所以说妈妈觉得很受挫折。我就常常鼓励他们说不要灰心，我说小孩子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的学习也不是一次两次我们就学会了。想想看，神怎么管教我们？我们在我们的某些罪、某些弱点上，我们也并不是一次就学会了。神一再给我们机会，他很有耐心，他不断地提供机会来管教我们，让我们在一次又一次的学习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我们就可以学会，我们就可以长大成熟。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今天我们父母在做管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识，只要我们的孩子在他可能结婚以前，我们都必须知道这个管教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训练的过程。我们也不要灰心，我们需要不断的、不断的、继续不断的去教导他、去管教他。那么但是最后这里让我们看到，天父管教我们是有一个目的。天父管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第十节，他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按着神的本性跟他的爱，我们说过，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神的本性是圣洁的，因此按着神的本性跟他的爱，他给我们的管教是为了要叫我们得益处，是要叫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换句话说，叫我们也能够像神一样的圣洁，活出神的圣洁的品格，这是他管教的一个目的。但是同时，十一节让我们看到，这个管教为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其实这里主要是说，经过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继续不断的借着管教所给予我们的这种生命的训练跟操练，就使我们至终，所以这是一个过程，这不是短时间的哈，这就使我们至终可以结出内在的平安，我们的里面会有内在的平安，以及生活的完全的正直公义。这个义的果子，意思就是说一个义的生活，一个合乎神的道德的义的一个生活。我们晓得，我们种一棵果树，这棵果树你刚把它栽种下去，你绝对不会期望说你一种你就会收这个果子。你知道果树要经过几年，通常一棵果树要经过3年到5年，然后这个果树才能够真正结出果子来。所以神他也很知道，这个管教是要让我们经过这整个在我们一生的生命过程当中，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允许临到我们的各样的试炼、各样的苦难，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逐渐被塑造，我们就可以结出这个义跟平安的一个果子。所以呢，今天我们做地上的父母，我们的管教子女，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我们当然首先应该以神管教我们的目的作为我们管教我们子女的目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也应当以管教我们的子女要达成帮助他能够得益处，让他能够与神的圣洁的品格有份，他也能够活出神圣洁的品格。同时我们的目的也是要让我们的儿女经过我们这样长时间在他的生命当中给他的管教跟训练，使他能够结出平安跟义的果子。这是我们在教养我们孩子，我们也应该把这个目的搞清楚。如果我们清楚我们为什么做，所以我们平常的管教我们就有一个方向，有个目标，不是只是因为今天他做了一件事情我很生气，所以我就打他一顿，不是只是眼前的，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跟目标。所以呢，我们应当以神管教我们的目的为目的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并且借着管教帮助我们孩子做一个负责任的人。 借着管教帮助我们的孩子做一个负责任的人，借着管教帮助我们的孩子学习自我管理、自我节制，这个 self control 跟 self discipline， 学习自我管理跟自我节制，以至于他能够真正在他的生活上活出这样的一种义的生活，在他的整个价值观里面能够有合乎神的一个义的一个信念。所以这些都是借着管教我们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同时我们也要借着管教帮助我们的孩子知道怎么样去面对生活中的挑战跟义务。在生活里面有很多的挑战，学校、同伴这些同侪的压力，等到长大成人了，成人有成人的一些责任跟义务，将来他结了婚，做丈夫的责任，做父亲的责任，这些都是在我们的管教过程当中我们给孩子的训练，帮助他去面对他将来要面对，他要去面对整个挑战，他会面临的挑战以及他所要负的责任。那么因此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自动自发，能够达到一种自我约束，帮助他们自动自发达到自我约束，可以长大成熟，活出基督的样式。这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自动自发，是一个独立的人，是可以能够自我节制跟自我约束，他们成为一个长大成熟的人，而且他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我想这是我们做父母应该在神面前我们要去把我们管教孩子我们要达成的目的，我们好好的去思考，然后我们朝这个方向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因此最后我们就谈到，所以呢我们父母在管教子女，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态度，这个基本的态度我们必须要先具有，然后下一次我们才会进一步再谈到，那么在管教的原则方面有一些什么重要的一些要素，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是我们可以用的。这个最基本的态度就是两个字，谦卑，就是在神面前存着一个谦卑的心，用一个谦卑的态度来教养或者说来管教我们的孩子。刚刚我们已经说到这个希伯来书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地上的父母都有不完全，也因此我们会犯错，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的爱心有限，我们说我们必须以神无条件的爱来管教我们的儿女，可是我们自己很清楚知道我们里面缺乏这样子的爱，所以我们要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在管教子女的事情上我们必须要全心的来依靠神，这一点非常重要。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可以把我们的孩子教好，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就懂得怎么样管教。即使下个礼拜再下个礼拜我们听了一些重要的原则方法，我们靠自己去做的话，我们还是不能够达成管教的目的，不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一个父母。只有要成功只有一个途径，就是要全心的来依靠神，全心的依靠神。一方面我们要从神支取我们所需要那种无条件的爱，我们要从神支取我们所需要的智慧，我们第一堂课已经讲了，这种智慧不是只是一种小聪明，这种智慧是真正能够让我们在神面前将来可以得神的称赞，说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父母，是尽到神给我们的托付的责任。我们也需要能力，因为我们真的要用无条件的爱，要有真正的智慧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需要从神来的能力。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他说，枝子要连在葡萄树上才能够结果子，否则离了葡萄树，这个枝子 就不能够结果子。因此神说，你们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够做什么。我们必须要有这种认识，我们是必须完全依靠神来尽神给我们这个管教子女的这个托付。但是另外一方面，除了我们需要从神支取恩典、支取神的爱、支取能力，另外一方面，我相信我们当中现在已经有一些很多是父母的，很可能你里面会有一种害怕。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谦卑？一方面我们需要神的，向神支取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智慧跟爱跟能力，但是同时我们因为知道自己的管教有错误，可是我们也不必害怕，也不必害怕。如果我是一个全心倚靠神的人，我就知道神是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万事互相效力。即使在我的错误当中，神还是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即使我们有犯错的时候，神可以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叫我们跟我们的儿女一同来接受管教，一同来得益处。所以我常常跟一些姊妹，我鼓励他们，我说只要你是尽心尽力倚靠神来尽管教的责任，你不要怕万一你做错一些什么事怎么办，会不会给孩子造成一个好像说你会悔恨一生的一种结果。我说不用害怕，神的恩典够大、够宽、够广，对一个谦卑倚靠神的人，神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包括我们跟我们的子女可以同得益处。这个不会变成是一个毁坏的一个力量，反而的神会把它变成正面的，变成正面的。所以我跟牧师，我们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大成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是一个完全的父母，我们也有犯错的时候。那我记得第一堂我跟你们分享，我回头看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谢，满心的感谢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神的恩典能够遮盖我们所犯的一切的错误。相反的，我们自己也学习也成长，我们的孩子也学习也成长。所以真的是弟兄姊妹，我们有这位天上的父亲，真的是我们有绝对的安全感，有绝对的安全感。因为在他的恩典里面，我们不用害怕，但是我们必须要全心的来依靠他。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而且要赐极多的恩典。所以谦卑在神的面前，全心的依靠他，是那个秘诀，是那个秘诀。不是我们能够做得好，我们完全要依靠神。不但是从神得智慧、得能力、得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也是靠着神，他可以来补满一切的缺欠。神可以来补满一切的缺欠。所以这是第一。但是第二呢，我们自己必须先成为一个愿意接受神的管教的人。我们自己必须先成为一个愿意接受神的管教的人。我们做父母的，除非我们自己先去做我们要教导我们儿女的事，除非我们自己先去做，否则我们的教训就算不得什么，我们的教训就毫无意义。我们也不要期望我们的孩子能够真正领受我们给他们的教导。所以我们要我们的孩子能够学习接受我们的管教，我们自己要先成为一个愿意接受神的管教的人。你知道我们上次讲了，儿女的眼睛是雪亮的，他随时都在看我们。他如果看我们是一个受教的，在神面前是一个受教的人，是一个接受神管教的人，我们的儿女他们也就会跟着我们效法我们。我们自己先要活出那个榜样。 因此在这段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说，对于神的管教，通常人有三种不同的反应。第一种人呢，他们是轻看主的管教，在第五节他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有一种人对于神的管教是轻看，轻看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生活里面，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有一些试炼、一些难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些事情？我们忽略，或者我们根本不在乎，也不关心。换句话说，可能我今天遇到一些苦难，我只关心说，如果今天我得了某种病，很严重的病，我只关心我现在病赶快得医治，我没有关心神让这个病，允许这个病临到，神要教我什么功课，神是不是要借着这个事情向我说话，指出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他，或者神要借着这个事情来操练我的信心，或者神是要借着这个事情让我愿意更加的顺服他，不照自己的意思，照他的意思去行，或者神要塑造我，让我能够达到一种长大成熟的地步，就是为了要让自己更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甘心乐意的接受生活里面很多的操练。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忽略，我们轻看，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真正在乎神允许这个事情临到的时候，神要教导我们什么。可能我们所在乎的就是，只要我自己赶快 release from 这个痛苦，我赶快免除这个痛苦，这个痛苦赶快，只要我从这个苦里面出来就好了。所以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会因为神的管教感到厌烦或者灰心。在箴言第三章那里是说，我儿，你们当他责备你的时候，你不可以厌烦。这里是讲到当他责备的时候不可以灰心。有些人会因为生活的试炼就怎么样，就被这个被压太重，因为这些试炼临到，被压太重，就沮丧，就灰心，甚至呢觉得神离弃他，以至于心里面就有抱怨，就有这个 grumbling， 就有抱怨，这些都是不对的。但是第三种人，就是落在极大的试炼当中，都以为是可喜乐的，真的是欢喜领受神给我们的这样的管教。我自己这一生当中，可能我前面几十年，在我读大学以前，可能我没有太多的不顺利的事情，或者说困难发生在我个人的身上。但是当我跟牧师结婚，我们生了我们的大女儿，我记得也有跟一些人分享过，这个孩子对我来说给我很大的试炼，或者是说神让他 physical 身体的状况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试炼。他从出生就是很容易呕吐，他不是只是说有时候吃完拍一拍这个气这样子呕一口牛奶，或者偶尔的时候就是会来一个把吃下去的吐出来。他是我们有时候把他拍完气就是放下去，不知道为什么回头一看的时候，他就已经吐得满脸满身满这个鼻孔头发通通是，床上都是，大概每一天都要有几次，两三次，有时候是抱着他就像喷泉一样喷，喷得满地一滩。所以我记得牧师也跟你们说过，我到一个地步，有时候我一看他吐，我就问牧师他到底吐了多少，因为我想说我还要不要再喂他啊？那牧师就要赶快计算这个直径多少哈，这厚度多少，赶快告诉我说大概有多少cc哈。 可是这个孩子，神真的是用他这个情况，一直到上小学以前，我真的是每一天两三次，我觉得神实在是借着这样的事情，把我里面很多的渣滓啊，我的个性上，我的脾气的软弱，通通让他显露出来。我甚至到一个地步，也许你们不相信，我到一个地步，我很想自杀，我很想自杀。那个是每一天每一天，然后他又吃得很少，所以现在也有一些姊妹孩子吃得少，我都跟他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家那个 Ruth 有一段时间一天只吃三个 ounce 的牛奶，一天三个 ounce 的牛奶，他也长大了，他也没有笨一点哈，他现在各方面，所以真的是神的恩典够用。但是我们也要想，神这些事情临到我们，怎么样来教导我们？除了 Ruth， 神又给了我们一个 Joyce， 但是这两个小孩子从小身体就非常不好，真的是从年头病到年尾。我可以说他们小时候那种辛苦啊，昨天我在准备的时候，我觉得好多我都忘记了。我不只是 Ruth 这样子，他们两个从小生病啊，在台湾，因为他们两个一旦发烧就是39.5度、40度，就相当现在104度、105度，就说你一发现的时候就是这么高的温度。所以呢，常常啊，在台湾的医生有时候他们那么小，他会给他吊这个 IV 盐水，这个葡萄糖哈。那这个血管是很不容易找的，他插进去以后，通常都要绑一块木板在这地方，然后整个把它捆住哈。即使是如此，你知道我晚上睡觉，我还必须一只手摁在他的手上，我常常都要注意说这根针呢会不会戳出来。有一次就是我这样子不小心打一个瞌睡，这个针就穿出去血管，所以我眼睛张开的时候，他的手已经肿了这么大，因为那个 IV 的东西就跑到皮下去了，所以手就肿了这么大哈。那更不要说晚上一个晚上起来十几二十次，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的原则是我绝对不把孩子抱到我跟牧师中间来睡觉，我一定是起来到他们的房间去。在台湾这么冷，也没有暖气哈，我还是爬起来。我现在想，我说我都快忘记了，真的是快忘记，可是我真的现在想，我多么感谢这些东西。神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一步一步的塑造我，所以我刚刚说我那时候到一个地步我很想自杀的时候，神就对我说一句话，一直到今天我觉得神很信实，虽然我还很不完全。那时候神就是用民数记12:3对我说话，当米利暗跟亚伦攻击摩西的时候，神说了一句话，他说摩西的谦和胜过世上所有的人。那时候神对我说这句话，神说你看看摩西，当他在埃及的王宫里面40年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出来看到一个埃及人在欺负他的同胞以色列人，他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他是这样一个血气方刚的人，但是到了他老年，在40年神让他在旷野牧羊，牧他岳父的羊，什么事情也不做，就牧羊。到了他80岁，神呼召他带领60万的以色列群众出埃及，在路上这些人怎么样抱怨，怎么样的叛逆，但是神说他的谦和胜过世上一切的人。神说你看我坐在摩西身上的事情，我也会坐在你的身上。所以那时候真的神的话给我一个不只是安慰，神的话是一个应许，是一个盼望。一直到今天，我这个个性需要神做很多的雕塑，神还在做，但是我真的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喜乐的心。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自己先做一个愿意接受神管教的人，儿女会从我们身上看我们的榜样，他们也愿意接受我们给他们的一个管教，让我们都可以一起达到神管教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都可以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结出平安和公义的果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你把儿女托管给我们，要我们尽一个管教的责任。但是我们更感谢你，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你用那无条件的爱爱我们，你的爱使得你有时候需要严厉的来管教我们，主。但是我们知道，你所爱的，你才要管教。你管教的目的是要对我们有真正的益处，使我们能够在你的圣洁上有份，让我们经过这样的管教的训练，一生之久的训练，我们可以结出平安和公义的果子。主，今天你把儿女赐给我们，主，求你也帮助我们，求你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懂得怎么样用这种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的子女，来管教我们的子女。主，也向你求智慧，主啊，求你把真正的智慧赐下来，让我们晓得你的旨意是要我们怎么样来教养，怎么样来管教。主，让我们将来真的是能够对你得你的称赞，说我们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父母，我们的儿女能够成为一个敬虔的后裔。主啊，也是求你把能力赐下来，你知道我们靠我们自己没不能够做什么，我们会疲倦，我们会疲乏，我们会沮丧，我们会灰心，但是主，你可以给我们，在我们不能，在你凡事都能，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求主，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但是主，我们也感谢你，是我们都不完全，我们的管教都有差错，但是谢谢你，你的恩典够大，你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何等的一个安全感。我们谢谢主，在你的里面我们就无所惧怕，爱里面没有惧怕。主啊，我们也是求你帮助我们，因此能够全心的来依靠你，谦卑在你的面前，也学习接受你给我们的管教，让我们自己在属灵生命上长大成熟，我们的成长成为我们儿女的榜样，就激励他们也能够跟随我们，效法我们，一同来成为一个活出基督的样式，叫主的名得荣耀的儿女。主，谢谢你，谢谢你自己宝贵的应许和榜样。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